阅读有推手，智慧跟着走，让孩子开心阅读学生活。欢迎收听阅读推手。
听众朋友你好，我是黄乃玉。我们今天在阅读推手的节目呢，跟我一起在这边跟大家分享图画书的不是秦燕老师，因为他受伤了，他摔断了脚，所以呢他必须请假。我想大家在听到节目的时候，如果你愿意为他祷告那是最好的，请不要去过度的关心他。当然呢我一个人是没有办法完成这一件任务的，所以呢今天开始我们就会安排一位我们很特别特别的来宾。那这位来宾呢其实是我们非常要好的朋友，也是多年以来在做图画书的推广的时候我们非常重要的伙伴，她就是张淑琼小姐。淑琼你好。
王老师好。
是
这个开场吗？
这样郑重的介绍她，害她在皮皮抓。其实我跟淑琼的认识真的跟我大力在做图画书推广的开始真的就是这么久了。我记得那时候好像是我刚出了一本童书非童书的这一本书，那淑琼本来是学传播的，她后来到美国去也念了一个儿童文学的硕士，所以她回到台湾的时候正好就在诚品工作，诚品大家知道吧，她在诚品工作，那我那个书也出来了，那我就因着那本书我认识了淑琼，我开始觉得哇她的工作好重要，因为那时候诚品是台湾 很早开始有进口一些国外的图画书的
。没错，
在那个之前好像我记得包括我自己都是每一年就是跑一趟美国然后去看书，因为那时候网络也不发达。
对
，所以淑琼从那时候开始我们就是很好的伙伴，后来他当然也做过七七八八的事情。那目前呢他还是在做图画书的事，所以我们要请淑琼来跟我们分享一下他跟图画书的恩恩怨怨。好，那淑琼那个大概在前两年吧，我开始在 FB 上注意到你在做一件很特别的事情，就是他把图画书跟我们很喜欢的书叫花墨甘泉开始做一些连结
，
哇这真是太奇妙了，因为花墨甘泉也是很多人很喜欢的书，带给很多人正向的思维，然后甚至在苦难中可以得到很多的这个力量，那所以呢跟图画书结合这真是太奇妙了，所以我想我们邀请淑琼来这边呢，我们希望淑琼能跟我们分享他怎么在这些图画书里面，甚至还有一些人认为说那是给小孩看的书，怎么跟荒漠甘泉这种给大人看的书能够有一个这么巧妙的结合。所以呢我很高兴有这个机会，当然不是很高兴青燕不能来，我想他今天如果在录音室他会跟我一样非常的兴奋，因为这件事情也是他觉得非常棒的事情，我们想请淑琼也先谈一下，就是说你怎么会有这样的一个想法
花墨甘泉是影响我信仰非常重要的一本书
。
应该说在我还没有信主之前就在我大学三年级的时候有人送我一本花墨甘泉
。
不过那个时候我对这个信仰没什么兴趣
。
所以我常常就觉得送我虽然是送我是礼物我就放在旁边我其实不会去翻它
。
直到我有一天因为一个机缘巧遇我就翻到了这个书，然后我翻开之后发现它对我有很大影响
。
所以之后大概在我信仰的前几年特别是我在美国念书的时候，因为那时候才刚开始信仰基础不是很深的时候，如果我 读圣经其实我常常读不懂，
是，
所以我就读荒漠甘泉。那我发现这里头有很多的安慰、造就、劝勉，我觉得非常棒。
嗯，
那为什么要开始就是把荒漠甘泉跟童书做结合？刚开始的时候，其实在网络上Facebook 里头，徐丽玲老师，学学文创的徐丽玲老师，她每天早上大概8点多、就会把她对整个荒漠甘泉的领受当天po在网络上。我刚开始的时候就是去按赞就好，负责按赞。可是慢慢慢慢我发现我按赞然后传播出去，我发现按赞的人很少，因为我的朋友里头可能不是特别欣赏这事。有一天我突发奇想，我就想说荒漠甘泉对我很重要，那童书对我很重要，有没有可能我把这两个东西做一个结合？然后我自己一直很想，从我信仰开始的时候，我就一直很想做一件事，就是把童书跟信仰做结合，叫童话神学。那这个概念在我脑袋里很久，所以我就开始想说有没有这样可能。结果就开始想，因为其实难度有一点小高，
是
因为荒漠甘泉确实是针对大人的，而且里头就很多受苦啊，很艰难啊，可是童书里头不一定有，所以要找到那个连接点，有时候想破头还蛮痛苦的，但有时候非常顺利，所以就这样开始了。
是，所以我其实听你开始讲也是很多年了，所以我可以证明他想很多年是真的，一直到后来一篇一篇的出来啊。听众朋友一定也很纳闷哦，急着想知道，你能不能先举一个例子，就是说譬如你今天带来的一本叫做《魔奇魔奇树》，
对，
那这本是日文的书翻译的，
对，
那你要不要大致想一下这个故事的内容，然后谈你从那里面怎么看荒漠甘泉？
好，我先讲这本《魔奇魔奇树》。这个书很特别，就是他在讲一个胆子很小的小孩，他已经5岁了，他叫豆太，他胆子很小，半夜他不敢去上厕所，那每次他要去上厕所的时候，他怕的就是在门外，因为这是很久以前的故事，你知道厕所是在外面，
是，
所以他就是很怕到屋外去，因为他觉得有一棵树站在那里很恐怖，他觉得那棵树好像会沙沙沙的晃来晃去，然后它的树枝很像是手一样，还会哇一声张开来，所以如果没有爷爷陪他去，他是不敢去外头小便。然后每次半夜的时候，爷爷睡得很香甜的时候，只要豆太一叫爷爷，不管豆太叫的多小声，可是爷爷都会说要小便吗，然后就带他去。为什么呢？因为这总比弄湿一条棉被来得好。那爷爷其实是一个勇敢的人，豆太的爸爸也是一个勇敢的人，很奇怪，就是豆太特别胆小。那当爷爷陪他去的时候呢，豆太终于有爷爷帮忙，他就在旁边看着魔奇魔奇树。其实这个名字是豆太取的，他觉得这棵树看起来很恐怖，很伟大。那他们就这样一路一路的，这个故事到后来有一个小转折，就是传说中魔奇魔奇树会有一个奇妙的变化，要很厉害的人才能够看到。可是豆太其实呢，每天晚上他都很害怕，对不对？当爷爷在对他说话，就是爷爷抱着他在小便的时候，他们会去欣赏那个树，然后欣赏山里头的风景。可是呢，如果有一天爷爷生病的时候，那要怎么办呢？
是啊，
对，这个故事里面呢，就是有一天爷爷突然生病，而是在半夜的时候，肚子非常非常的痛。然后豆太本来就说爷爷怎么办，可是爷爷说豆太你不要担心，爷爷只是肚子痛。可是当他看到爷爷好像越来越痛苦，越来越难过的时候，豆太就想完蛋了，他要去找医生。他们住在山上，所以这是很恐怖的。当他要 出去的时候其实他得要鼓起很大的勇气跑出去，而且那时候天气真的很冷、地上那个山坡上有一个薄薄的霜、所以当豆太跑在上面的时候，又是古代，你想想看赤脚、所以脚上就开始流血，他就边跑，其实他边跑边哭、但是呢不管多害怕多痛多冷都比不上如果亲爱的爷爷死掉了那就是更恐怖的事、所以他终于去找到了医生，医生把他背在背上，然后他们慢慢的走到屋子才去救爷爷。可是就在这个时候他看见传说中那个神奇的事情，就是摩奇摩奇树上到了半夜的时候会有火光变得非常漂亮、如果对如果没有那个跑出去要去救爷爷那个经历，其实豆太永远不可能，因为他是一个胆小鬼，他不可能经历过这一切、所以终于爷爷因为豆太的关系，爷爷肚子不痛了，医生有医治他，然后医生说你看到山神的庆典了，哦，原来那是山神的庆典，摩奇摩奇树上全部都是火光，你已经是一个勇敢的小孩了，可以一个人三更半夜去找医生，真不简单，以后再也不要说自己是胆小鬼咯、人只要有一颗善良的心，遇到事情的时候就会勇往直前，这个时候旁边人看见就会感到惊讶哦。所以这整个故事就会让人家觉得哎，好有趣哦，若不是爷爷生病，其实这个胆小鬼豆太是不可能经历过这一切。那我的经历是什么？我的经历就是2月23号的那个荒漠甘泉上面的经文是有时来了狮子，这是我翻开荒漠甘泉的第一次。那发生什么事？有时来了狮子在荒漠甘泉里头，就是说有时候你被狮子咬到啊，你会很痛，对不对？很气、然后你翻来翻去，你觉得怎么那么倒霉。那一天我就是被狮子咬到
狮子不是动物园那种狮子
不是不是我以前很会算命测字干嘛的这个青燕老师知道、那所以我知道那一天我跟、大学的学妹一起在谈事情的，因为我在准备出国。然后他突然讲了一句话，那句话是真实的话，就是他讲的没错，可是听了很不舒服。那我半夜就在床上翻来翻去，
你受伤了？
对，我受伤了。结果我就听到有一个声音说：“你起来看荒漠甘泉。”所以这是我信主里头很特别的一个经历。因为那个经历，我起来翻开的就看到这个有时来了狮子。他就在讲你可能觉得被咬很不舒服，可是可能因此你想到一些事。那我确实如此，他说的是对的，我只是听了不舒服。我很像豆太一样，豆太是因为爷爷生病他只好去面对他的胆小。
是
我呢是因为朋友说的那一句话很扎心，所以我得面对我的一个弱点，我确实有个弱点，他说的完全正确。所以我觉得豆太的心情我了解，就是有一个你一直越不过的东西，但是就在那个时候你因为遇到一个难处你一定要去做的时候，你就可以知道狮子咬你可能你觉得很不好，可是实际上可能是一个祝福。
是真是好棒啊，我觉得你好勇敢欸因为可能有的人还是选择就不要去面对，或者是把那个痛就变成更痛。那像豆太啊，这本书里面那个豆太，听众朋友有机会去去图书馆借啊，或是找来看的时候，你就会看到他那个表情啊，那小孩的表情，就从一开始他真的是一个胆小鬼，到后来他怎么样因着爱爷爷，因着对爷爷的爱，他克服了那个爱里没有恐惧、他克服了他之前的因为恐惧而带给他的痛苦吧。
对，
你光看每天半夜要起来尿尿不敢多么痛苦啊。那这个图画书呢本来也是里面有很多的思考，很多的领悟的东西，它真的不是只有把一个故事交代过去。像摩奇摩奇树，我也看过有的大人讲完就说好啦，那你以后不要像 这个窦太这么
一样胆小，
胆小，
你以后应该可以自己去做些什么。
是，然后回到生活中，可能尤其男孩子哦，如果他胆小的时候，旁边人就会气急败坏，我也开始觉得说你是什么，你是男生哎，你怎么可以这么胆小？然后很多人是把自己的那个胆怯就压抑下去，可是压抑其实是最不好的处理方式嘛，哈。可是借着我们在读这本书，我想就算我们不是从荒漠甘泉的这个点，我们回头再看这个摩吉摩吉树的时候，我们真的看到说其实每一个孩子的成长他都要面对某种恐惧。
对，
尤其呢我后来发现，你看那个什么天不怕地不怕那种恶魔小子哦，其实他可能里面更多的恐惧，然后他用很多顽劣的这个行为来让人家以为他是胆子很大啊什么哈。所以我想我们真的回到孩子的角度来看，就是说像摩吉摩吉树哈，对孩子来讲，他从书里面他看到的是一个孩子他就是胆小啊，可是爷爷很疼他，我是觉得有那个爱去克服那个胆小。
对，所以书里头就讲说再怎么害怕都比不上失去爷爷，如果爷爷死掉他真的会非常的害怕。
是，
所以我觉得这个书最美的地方，因为它用版画的形式，那个线条勾勒的非常的有力道，但又能够展现小孩，所以里头最明显的最有名的一幅画就是窦太往前冲，眼泪一直往后飙，可是其实很痛，因为他脚上是裂掉， 是流血的，
而且踩在那个冰霜上面。
对，但是为了爷爷只好勇敢的往前冲，他心里害不害怕？害怕，所以他在哭。
是，
但是他往前了。
现在小孩可能很难体会那种要去外面上厕所的害怕，因为
野外露营的时候
你只要醒来啪啪啪，所有全家的灯都可以打开，然后堂而皇之的走进厕所。对，可能厕所还比其他地方都亮啊。不过我想借着图画书我们就跨越时空，让孩子去想象去体会早年的人那种生活，还有他们要面对的不同的恐惧，那反而有一种时空的距离，让孩子不必觉得说哦，他在讲我。是，非常有趣吧。我们刚刚是开胃菜，就是某一天的荒漠甘泉。也许我们经过几次的介绍之后，也许听众朋友也可以自己啊，如果你一路跟着我们，你现在应该看过两三百本图画书了。
对，
也许你也可以找一本《荒漠甘泉》来看一看，你的感动在图画书里面哪一本里面也会有。也许以后我们再跟孩子一起共读图画书的时候，能够分享的深度又更不一样。好，那我们再来看一本吧。
好，我们要看的这一本书叫《在一个晴朗的日子里》。这本书非常特别，它其实比较像民间故事下去改编。那民间故事一向有一个关键的点，就是里头的人受伤了也不会大叫一声说好痛啊。因为民间故事的人家在形容民间故事，就是他的整个做法比较像，他为了要传递一件事，其实人比较是扁平化，人的性格。那这里头的主角是一只狐狸，在一开始的时候，这书里那只狐狸呀，它慢慢的走进来。这本书看的时候，一定要连封面、封底、连蝴蝶叶，就是扉页全部看，因为它是一个前后设计非常完整。所以当它的书名页出来的时候，就是一个老婆婆拿着一个牛奶桶，那狐狸走进来，太阳很大，就是在一个晴朗的日子里。有一只狐狸穿过一片好大的森林，所以你在翻扉页的时候，其实就是好大的森林。当他走到森林的另一头，他觉得口好渴。这个时候他看到一桶牛奶，这桶牛奶是一个老太太，就是我们刚才看到书名页那个老太太，刚刚放下来，她正在剪裁准备拿回家生火。狐狸趁着老太太不注意的时候，把牛奶喝掉了一大半。
哎呀，
接下来就是很多的大人有时候会觉得有点因为老太太非常生气，她抓起刀子把狐狸的尾巴给割掉。于是狐狸开始哭了起来。你注意这个连结很有趣哦。 因为他割掉之后不是说啊啊好痛啊，而是说狐狸开始哭起来，他说求求你老太太把尾巴还给我，把它缝回去，要不然我的朋友都会笑我的。诶，关键是这个。然后老太太说，只要你把牛奶还我，我就把尾巴还给你，很公平吧。于是狐狸就得要去找牛奶呀，那他去找谁？母牛，都是合理的情节。他去求母牛说，亲爱的牛啊，请你给我一些牛奶，好让我把牛奶还给老太太吧，这样他才愿意把我的尾巴缝回去。牛就回答说，如果你可以给我一些草，我就给你一些牛奶。他就是这样一个接一个，当他去找牛，牛就说给我一点草，于是他跑去草原说，美丽的草原，请给我一些草，然后让我把草送给牛吧，这样他才会给我牛奶，我才能把牛奶还给老太太，老太太才会把我的尾巴缝回去，让我回去找我的朋友。
是，
草原就说，那你给我一些水吧。所以你就知道他的挑战一个一个的，而更有趣，他就是会这样一路倒回去。当他要去找水的时候，水就说，你要给我一个水壶，于是他就只好再去找那个有水壶的小女孩。然后这个女孩呢就说，不行，你要给我蓝色的珠子。他就又去找那个有蓝色珠子，那因为他整个故事情节就是一直倒数说，你给我蓝珠子，我就可以有瓶子，有瓶子就有水，有水就可以草，有草就有牛奶，这样子就给这样一路一路倒回去。所以你就知道他一路，甚至有一幕是非常有趣，是他去求一只母鸡。一般来说狐狸都是吃母鸡的，可是他这一刻为什么呢？他不得不去向母鸡要一颗蛋，他才可以完成他的程序。
是，
而你在他整个在画面上，那个狐狸呈现一个非常谦卑的状态，所以你知道他就是这样一路一路，终于他真的这样倒回去，就是他终于有人愿意一路善心给他，然后他回去了，狐狸回到老太太那里把牛奶还给他，老太太很小心的，很小心哦，把狐狸的尾巴给缝回去。我觉得童话故事里头有一种好像又很猛，就是割掉人家尾巴，可是又很小心。尾巴缝好以后，狐狸马上就跑回森林另一头去找他的朋友。
故事说完了，
故事说完，我非常喜欢这个故事，因为它映照到1月12号花木甘泉上的经文说，无论何时你们看见自己被各样的试炼围困的时候，都要以为大喜乐。那我当时一直在想，因为它里头有讲到一件事，就是你在试炼中要以为喜乐，因为你知道你整个试炼过程不是让你好像倒霉啊负面，而是它有一个祝福在后面。那你只要认清楚你的目标之后，你就不会难过。这只狐狸啊，从头到尾这么多人拒绝它，就是说 我不要给你，
而且都给它新挑战。
对，那如果它不是因为很清楚知道它要做什么，他知道他要缝回尾巴，他要回去找他的朋友，他一路一路，你特别是看到平常他欺负的那个母鸡，他在他面前谦卑的说，给我一颗蛋，我才可以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所以我在看到这个时候，我真的觉得他在忍耐，因为他知道在过程中间他终究可以得到他要的。可是他得要在这个时候忍耐，所以他可以在过程中不管谁看清他或谁刁难他，母牛、草原、溪水、小女孩，一路一路他都往前走。
是，我其实这本书我也很喜欢，可是我从来没有想那么多。我只是觉得说好像是一个接龙啊，然后如果你怎样我就怎样，如果你不怎么样我就不能怎么样，好像人生也常常就是我们就是说一种社会交换嘛，
对，
我们总要替别人做点什么，人家 就会为我们做一点什么。可是你今天这样一讲，我真的回去要好好的仔细再读一遍。是，这个是哪里的民间故事吗？
很奇特的是说，它没有特定指涉它是哪一个文化中间的。
是哦，
对，但是这是得过美国凯迪克奖的一个作者的作品。通常如果是出于某一个民间故事，它会在上头注明。
是，
但是这一本书里头没有，
所以我就不太晓得。而且我觉得很有趣的，可能对孩子来讲很有共鸣，就是说其实孩子是很需要同侪的。
对，
然后他失去那个尾巴，
对，
其实对他长相什么可能也无所谓，可是他很在意的是他的朋友。而且到最后一页，他尾巴缝回去以后他做什么？
他就 马上回去找朋友。对，所以他从头到尾都知道为什么他要经历这一切。
是因为他要重新回到他的朋友群去。
对，所以我记得我那时候刚开始看这个故事，我一直在想狐狸为什么那么在意要回去，然后要把尾巴缝回去。而且我觉得最有趣的，他说因为我的朋友会笑我，所以我一定要把尾巴缝回去。在过程中间就一路一路，所以这个故事我以前讲在书店里头讲给小孩子听，他们都很乐，因为他们就会顺着那个就是倒着倒叙嘛，他一路一路这样子，比如说从这个母牛到草原到溪水到小女孩，然后到时候你就一路一路倒回来，他们就会跟着讲这个故事。而是我在看到荒漠甘泉的时候，我在想，他有个坚定的目标，他因为坚定的目标，他就知道说，哎，我知道我经历过这一切，我会得到我要的，所以我愿意忍耐。
是，你对这个这么有印象，应该生活里面也体会经历过嘛。
对，
是，
我觉得年轻的时候啊，特别是好像就是经验比较不足的时候，常常有遇到一些难处，你会马上就很痛苦，然后你就过不去。可是我，这是我最近的经验，就是我有一天非常的，其实压力很大，我坐在公车上，跟以前很多的情况都很像，可是我突然之间发现，我知道我要做什么，我也知道我所经历的这些到底为什么，然后就开始祷告交托，把我的重担交出去，因为那些担子是我没有办法承受的。
是，
然后突然之间我觉得有一种精神，
嗯，
然后我就竟然笑起来，我觉得不可思议。要是以前我一定哭，因为我以前常遇到难处啊，我就会坐公车沿路这样哭到尾站，你知道底站，然后再出来。可是那天我一下子就放松了，所以我觉得人生非常奇妙。所以年纪增长会，如果你一直成熟的发展的话，你应该会越来越好，越来越美。
是。所以要看图画书，要读荒漠甘泉。
是是是，
是我们在一个晴朗的日子里，很多好事坏事还是都可能发生啊。对狐狸来讲，它真的是其实就是偷喝牛奶而已嘛，它肚子饿嘛，可是这毕竟是别人的牛奶，可是它也为这个事情它在付出代价。而且那个过程真的让我们看到说他真的是很知道他 for what。
对，
所以他很耐烦的把这些事情反正该怎么样就怎么样。我觉得对我也是一个启示，因为我基本上也是一个容易不耐烦的人，只要一二三没事情没解决，我就开始觉得哎呀，能不能不要面对他啊。是，那这个淑琼今天还有另外带来一本书哈。
对，
是，其实是现在在市面上已经买不到了，是不是？
哎，但刚好运气很好的有人重出它了。
哦，太好了。
原本出的那家出版社，
这本书名
叫做想生金蛋的母鸡，
而且他当年还得了开卷 的选书。
对，所以我这本书是旧的，还有贴一个贴纸。
是，
对，我很喜欢这本书，所以当它绝版的时候我伤心的不得了。
是。
那时候我没有权利去买，就不在出版社。
是。
可是后来今年还是去年有人重新出它了。
哦，哪个出版社？
这个应该是那个谁，汪培婷老师的那家出版社。然后 我自己很喜欢这本书，是因为这里头有一只母鸡，你知道，母鸡在童书里真的常常出现，母鸡跟狐狸。那我们刚才讲狐狸的故事嘛，现在来映照一个母鸡的故事，是一只很小的母鸡，他们住在鸡场里头，那养鸡场了，不是鸡场。我喜欢这本书是因为这本书里头有一只非常勇于尝试的小母鸡，它相对于住在整个养鸡场里头3333只的母鸡，故事很有张力，它在讲这些母鸡们，它们常常聚在一起，你知道养鸡场很拥挤，所以在里面都是饲料的味道啊，然后每只鸡只能分到小小刚好够站的位置，所以挤得透不过气。
如果你手上有这本书的话，你就在画面上看到密密麻麻的鸡们，
对的鸡们。而且这个叶梅更好笑，它在叶梅设计的时候还会有一只红色的小母鸡在那边探头探脑的，那因为他们住在里面空间很小，所以他们常会咳嗽，所以会生病，毛都乱七八糟的，就这样子，而且常常吵来吵去。对，不过他们会生蛋，每天生一颗蛋，那蛋落下来的时候他们就咯咯叫，然后就说我生蛋了。所以这样的状况之下，有一天来了一只小小的母鸡，它还不够大，所以它还不能生蛋。不过这只小母鸡呢很有志气，它说只要我长大， 我一定会生金蛋。就是他如果长大生蛋，他一定生的是金蛋。其他母鸡就觉得好好笑，你说什么鸡生蛋，你以为是童话故事啊？他们就这样笑起来。可是这个小母鸡呢，在还不能生蛋之前，他干嘛？他可不甘于跟大家围在一起，他就东张西望，然后他就发现，哎，这个鸡舍他找到一个墙角的破洞，他就啄啄啄啄啄，就会发现，哎，外头绿绿的。于是他就啄啄啄啄更他大的洞，他就溜出去了，
潜逃。
溜出去之后他发现空气真好，天气真好，
海阔天空，
对，外头有太阳，他就跑去玩，然后吃肥滋滋的那种虫子。对，他好高兴哦。回来他跟大家说，大家就发现原来可以跑出去，他们就跑出去了。所以3000多只又跑出去，把鸡舍的老板给搞疯了。像这样子，他就一路一路的3不5时，他被抓回来之后，他又不甘于就在那里，而且他每次都宣称说，他有一天生蛋，他一定生的是金蛋。虽然大家都一直笑他，但他可不管。所以他后来又溜出去，然后溜去池塘边玩水。然后他又溜出去，他就是不停不停的溜出去，直到有一天，哎，时间到了，他好像需要生蛋了，你猜他生出什么蛋？当他生蛋的时候，
生了一颗金蛋。
他生出一颗又圆又滑又漂亮的褐色的蛋，然后其他母鸡就说：“你看，不是金色的。”早就说你别指望生金蛋吧。然后你猜这只小母鸡说什么？他笑着笑其他的母鸡说：哈哈，又不是童话故事，你们真以为鸡可以生下金蛋吗？咯咯咯咯。你知道原先他就是宣称他自己可以生下金蛋，
是
然后他就一路很有志气到处乱闯，也把整个鸡舍弄得
鸡
飞狗跳。可是他很清楚知道他闯过这一轮之后啊，他没有生鸡蛋也 OK 呀，反正他已经都尝试过了。
是，哎呀，这本书真的幸好他又重生了。
对，
如果其实有一些即使是绝版的好书，有时候也可以去图书馆借。
没错，
不过这一本能够取得，我真的觉得这也是一本蛮值得保留的书。
是，而且它有很多细节，就是虽然它主要是黑白的，但是它有很多细节真的非常好。
是，
然后我映照在就是12月29号那一天的荒漠甘泉，我觉得那很棒。那个经文说：起来，我们已经窥探那地，然后那地甚是美好，你们为什么静坐不动呢？要急速前往去得那个地，不可以延迟。那 我一看到这个经文就想说，嗯，小红母鸡，就说你们干嘛坐在那里？
是
往前进啊，
是
去得那个你可以应许得到的地方，
是。
然后你去了，你才知道是不一样的。如果你一直坐着，虽然好像你有一个很清楚的应许，比如说你有一个非常美好的梦，你不行动是完全没有用的。
嗯嗯，我想我们反映到我们一般的人的生活，
嗯，
很多人可能像这些鸡，其他的那3000多只鸡他们可能也对这样的环境并不满意，
对，
可是他们
常常生病，
对，可是那毕竟是一个保障，
对，
反正有的吃，
对，
然后时候到你就下个蛋
鸡的一生，
鸡的一生，对、嗯。可是他们可能心里并不满足，甚至也常常抱怨。
对、嗯、他们一直
抱
怨，
成为习惯。对，其实很多人好像也有这样的情况，他被困在鸡舍里面。
对。
可是这只小母鸡呢，很可爱的，就是就像你刚刚说，他心中他有一个梦想，
嗯，
然后他就试啊、嗯、去尝试。我想很多孩子应该有这样的经验，只是可能这个过程中呢，常常被大人讪笑吧。
对，
就说病害无为不为。
对，
好，
这只小母鸡它就是常它去挖墙角啊，它跑出去啊、嗯。可是刚开始的时候，这些其他的母鸡就会笑它。
嗯
嗯，但是他们慢慢发现，哎，好像那样试是可以的。
是是、嗯，所以原来鸡生不是只有在那样的环境，其实外面有一个很海阔天空 的世界，
只要愿意，
然后很丰盛。对、嗯、我觉得是不是有时候在信仰里面也会这样、嗯、有的人觉得说啊，这就是我们家的信仰啊、
嗯、
那就是这样啊、
嗯、
嘿，带着一丝丝的恐惧啊，如果我不继续这样、嗯、好，我可能会遭到什么。可是他没有想到说，其实上帝给我们的是一个很丰盛很丰盛的人生，超出我们所求所想、
嗯、
可是很多人就是不敢尝试。可是呢，我觉得其他这些鸡也不错耶，他们至少虽然曾经嘲笑过他，不过后来也跟着去看看啊。就算看了不喜欢，他还是可以说回来，可是他们至少有出去看看，而不是坐在里面又再继续嘲笑这个小母鸡在外面的这些不同的生活经验。
对、嗯、我记得我以前呢、啊，因为我是一个胆子很小，其实我跟豆台很像我常常觉得嗯，会有鬼啊，会怎么样我还没信主之前呢、啊，非常受苦，因为我看到黑黑的地方、嗯、我就开始想象力丰富所以以前我从来不睡在床上、欸
哦、
我都睡在床旁边、
哦、
因为我觉得床底下会有死人骨头，即便我已经检查过了我还是这样子。但是当我信主之后啊，我知道神会保护我。
嗯
嗯，这个是很大的祝福、嗯、因为我以前真的是光是看黑暗的东西、嗯、我开始想象，我想象力很丰富到自己吓自己、
啊嗯、像这样的人还居然敢到国外去念书。
对对，
你都不晓得美国多多么多暗的地方、哦、对,
对，
是。所以我觉得那让其他母鸡也去看到说，原来外面有很多肥滋滋的小虫，
是
我不必一直吃这个饲料。
对，
你知道我第一次看这个书的时候，其实是宋佩送给我的、
uh-huh.
然后我第一次看的这个书的时候，我想到的是我们的教育、
uh-huh.
因为我们的教育一向都是吃饲料我们并没有让孩子去真正的体验去学习，我们就是饲料，然后可能在学校里面看到的也是差不多的情况，就是、uh-huh. 很多的规定很闷。然后 你说孩子，我们好像家长也知道孩子并不是真正在学习，可是我们又觉得这样最安全。
对，
所以其实这本书我有一段时间常常用它来谈教育制度。
哦，
然后我就觉得说，可是这只小母鸡呢，它去尝试了真正的学习，它自己去找食物，它自己去经历
对
人生的丰富，而不是待坐在学校里面被别人喂养，然后每天教一个功课就是生一个蛋所以可能尤其在这一段时间，很多说发展教育啊，各种教育改革啊，12年国教让很多家长觉得好像世界末日啊、
嗯、
真的我觉得可能很多大人还是 没有调整过来吧，他们还是把鸡舍当作人生孩子的最好的地方。
对，我觉得最大的问题在于，如果你觉得那个是唯一的方法，那这小母鸡显然就是觉得说，哎，说不定有别的机会，说不定有新的世界可以去看。
是，所以 那个说不定它就真的是截然不同的人生了，鸡生
这个后面确实当他开始突破之后，整个鸡舍也有一些改变，就是好像鸡都不愿意回去原来的地方，他们只好把它圈在一个比较大的范围里头，就不在鸡舍里面了，
是
一个改变，没错，
是有改良，
对，有改良，
因为一只鸡的这个勇敢，
就变土鸡了本来是饲料鸡在里面，
是对啊，可是这也是他们幸运吧，那个主人没有把所有鸡都杀掉，说你们这些鸡不听话是这个想生金蛋的母鸡，不晓得，我想我们社会应该有很多很多小孩，其实从小如果我们真的很爱他，让他知道自己的生命是很独特，是很宝贵的，他其实也会觉得说，我好像不是要去 fit in 到任何框框里面，我应该是有我的，我应该是一只很特别的鸡。
对，我们前一阵子去法兰克福书展，他们就在讲冰岛这个地方，他就说教室里头你以为都是一个一个的小孩都是一样的吗？并不是，我们用动物来想，可能是有一只犀牛旁边坐一只大象，隔壁是小老鼠，后面是鳄鱼，对，其实一个班级里头每个孩子都不一样，他们学习的能力不一样，他们程度家庭背景各样都不一样，如果你用同样的方法是不行的。
是，很多人也说啊，对啦，每一个孩子都不一样，可是我们不一样就是不一样的鸡
还
是吃一样的饲料只是他要长成公鸡母鸡或是是 Oguge 那就是那个不一样，其实你刚刚讲的就是说其实教育不是一个鸡舍它是一个一个世界，非常有趣我们从荒漠甘泉谈童书，从童书谈荒漠甘泉真是太有趣了，我们谢谢淑琼今天来跟我们做这样有趣的分享，
谢谢，
希望下一次还可以继续跟你再谈，
好，
谢谢，
谢谢。
乃玉老师的阅读小叮咛，
听众朋友我们今天这个讨论是不是你也觉得还蛮新鲜的因为我们平常跟青燕老师我们会针对有不同的主题，我们跟大家来聊图画书，跟孩子跟大人今天我们请到淑琼老师来他用荒漠甘泉的超连结让我们去看这个图画书那今天在谈的几本书有的我们其实节目中虽然也谈过，可是你会不会觉得真的很不一样像魔奇魔奇树那它就是连结了这个荒漠甘泉的有时来了狮子，你会想说这是什么可是我想淑琼也在节目里面让我们开始去想说为什么这样的一句话让他开始想到魔奇魔奇树那我们看到豆太的胆小还有在中间呢因着爷爷疼爱他，然后他也为了要帮助这个生病的爷爷，他终于跨出了他人生很重要的一步。那在一个晴朗的日子，我们看到那个狐狸在一个晴朗的日子，然后他去偷喝了一个牛奶，然后一步一步的发生很多事情那为了要把尾巴给撞回来淑琼也在荒漠甘泉里面他看到说其实信心经过试炼就会生忍耐那狐狸他很清楚他要把这个尾巴要回来，所以他就虽然这个过程有一点需要很多的耐心，可是他还是一步一步的去实现去执行。那想生金蛋的母鸡更有趣了因为一只 好像看起来很会梦想的母鸡，可是因着他的勇于尝试，他也问自己，为什么我不试试看呢？为什么要在这个鸡舍里面过这样的生活？因此也除了改变自己，也改变了所有的鸡舍的环境。希望今天这样的分享让你也有不同的思考。
本节目由 FM97.7 台中古典音乐台制作播出，邀您一同享受阅读，丰富孩子的生命。